请翻开《大乘妙法莲华经》讲义第1169页。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常不清菩萨品第20。常不清菩萨品，从这个品名很容易就知道，他就是在描述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就是佛陀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生曾经有一世是常不清菩萨。这位菩萨碰到每个人都礼拜，碰到每个人都帮他受记，四众弟子都帮他受记，说你未来必定可成佛。跟对方讲你未来必定可成佛，有这个概念是不容易的。最不容易的是碰到每一个人都礼拜这就更不容易了。所以四众弟子就给他一个称号，叫常不清菩萨。这个常这个字是很久的意思，不清呢就是恭敬之意，很久的恭敬所有的众生。其实这一品它的意义是非常高的。以前我看到这个品内心很欢喜非常的欢喜，因为其实现在许多许多人他修行没有办法进步，最大的问题就是慢心。这慢心的问题是很大的，嫉妒也是因为慢心，面子也是因为慢心都跟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慢心能够放下那这就不容易了你的修行将往前跨上一大步。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特别来讲这个常不清菩萨品，这个降伏这个我慢的过程。这个品还有几个特色，其中就是主要还兼谈到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他最后还是可成佛这一点就是等于是违缘顺缘都将可成佛。违逆这个法华经的跟顺这个法华经的，最后还是只要跟他结上缘的，最后还是可成佛。所以纵然这个常不清菩萨他遭毁谤损害那这个恶人呢，而且这个毁谤的恶人最后又堕地狱，长久地狱之苦罪灭消了之后，他还是会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还能够再继续度化他，让他最后终成佛道。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对我们有恶心的人我们不要，我们心里不要去舍弃他。你看像常不清菩萨，当别人在恶骂他毁骂他的时候，他跟我们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心里没有舍弃对方这个众生，这一点是很不同。现在别人如果骂我们一句，我们就说这个人没救了我们常常会这么想，这样子你只要有这一点心跑出来，就是你舍弃他了大家懂这个关键吗记得没搞这个要注意所以我们要觉察自己的心念，我们有没有舍弃众生。如果别人在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想说现在眼前我没有威德，也没有这个因缘度化他，愿来生愿生生世世我修好一点有足够的缘分足够的因缘足够的这个威德， 啊，也只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解脱生死。那心中要有这个愿呢、啊，这样就没有舍弃众生了。所以学佛之人要跟别人不一样，要在哪里呢？叫起心动念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好，遇到事情啊，处理的方式不同。好，所以我们不要跟一般世间人一样啊。我们如果遇到违缘的时候，违逆之缘的时候，我们的面对就要有那种超脱之精神，好，要有那种菩萨的心念啊。只要说这个念头一转哈，其实我们身心就转变会很大，会很快，因为这个就等于是顺解脱之道，我们的心念也是顺着解脱之道，也带领着我们周遭的众生在未来生中也会顺解脱之道，那这个功德就很大。再来，这一品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平等的大慈悲心。这个无有人我的平等大慈悲心，他见到所有众生，不管他赞叹他、毁谤他、顺他、逆他，心都没有爱憎之心。好，这也是这一品啊它的特色。再来，这一品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以前呢，它是前面它是广明。这个法师功德品里面，广明这个诵持、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的人得六根清净功德。那么今天呢，啊，我们举这个常不清菩萨，啊，就是依着《法华经》，他修普为，就是敬重每个众生的这样子的行持，而得到六根清净。就能够证明前面的这个法师功德品是啊是真实的，是没有虚妄的。这一品它还有一个啊，就是它这个现报跟来生之报，这个现报它好好的修法华经，它现就是今生的报，在它往在还没往生前，它得到增加他的寿命，又证六根清净之功德，而后他又得到能够遇到无量的佛啊，讲法华经啊，在那个无量的佛座下，在受持讲说法华经，而最后成佛的这个事实，在这一品他也在啊特别在指出。所以这个法华经的修持功德力是非常的大，所以古人讲法华成佛楞严开悟，啊，这个法华成佛就是指啊就是指这一点，修持法华经可迅速成佛，他感召来未来的因就是这样啊，未来的果啊就是这样子的果啊。好，我们来看经文1172页啊，经文。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毁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像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这一段他提到这个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个得大士就是大士之菩萨啊，就是大士之菩萨的另外一个翻译啊，因为大士之菩萨有大威力啊，所以故名大士。那么佛呢，在这个常不清菩萨品是针对啊，他是对大士之菩萨来讲说，世中弟子如果持法华经，如果有恶口骂力毁谤的话，那么会得到大罪报，就是毁谤、恶口骂力毁谤持法华经者会得到大的罪报，而持法华经者本身呢所得的功德会得六根清净。 上礼拜我们提到这个六根清净位啊，是真的很吸引人啊，这个很向往六根的清净。但是针对大菩萨而言啊，有菩萨心肠而言，像这个智者大师，他在临终前人家问他啊，这个师父您的果位啊，当然智者大师是觉得说啊，不用问这个果位啊，可是呢他还是慈悲，还是讲了啊，他说他只是五品位啊的众生。然后他另外再说，这五品位其实很高的呢，好，五品位其实是很高的。好，然后他继续讲，五品位是我们所有贪嗔痴都皆降服，不会起心动念。好，这个贪嗔痴皆能够降服。那智者大师就继续讲，如果我今生没有这样子广为那么忙碌哈，那么为了所有众生忙碌，他就专心受持读诵《法华经》的话，那么他必得六根清净，他自己亲口讲的，他必定可证六根清净位。好，六根清净位就相似佛位，好，他已经有相似之功德，所以对于大菩萨，对于这个菩萨心肠而言，啊，这个智者大师宁可牺牲他今生证六根清净位的这个啊，他宁可牺牲，他为所有众生还是弘扬这个啊天台，好，把这个所有的佛法做一个整体呢归纳整理，而且他的整理哈，影响的后代所有的宗派，天台宗是最初的宗派嘛，八大宗派里面最初的宗派。那么智者大师创立的这个天台影响其他七个宗派，影响非常之深远，其他七个宗派所有的整理的逻辑呀、啊、的方式跟智者大师都一样。好，那这一段他就讲，如果啊有违逆法华经者啊，到最后他一样可成佛，所以违顺皆方便，持数不同伦，所以凡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得大士乃往古籍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结名离衰，国民大臣，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就近涅槃，为求披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就近佛会。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成，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成，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好，这一段就是在讲最初的威音王佛啊，最初威音王佛，这在叙述啊，我们常不清菩萨他是在哪一段时间的菩萨。那么这里就先描述最初的威音王佛啊，常不清菩萨这个过去生啊，佛陀的过去生。这里讲在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的时候，有一个佛呢叫威音王如来，那么他的这个前面先叙述他的劫的名叫离衰国民大臣，那么他在为天人说阿修罗法，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有声闻根器的说四谛法，好，让他能够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有毗湿佛根器的就说应十二因缘法啊，然后有菩萨根器的就说六波罗蜜法，这个是应什么根基说什么法，这在所有的佛都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呢就描述啊他的法运啊，他的佛的寿命有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啊。我们经常在这个看这个过去的佛哈、啊，你看你所有的宗教里面哈、啊，会谈到这个过去的这种历史的无量劫以前的历史的，只有佛教啊，其他宗教都没有啊。像道教，它顶多是谈这个混沌初开，就指我们这个世界啊，顶多是谈到这个世界这个劫，他没有办法谈到无量劫前，所以只有佛教他才会谈到这无量劫以前的事情。因为只有佛呢，他整个打破时空啊究竟的证悟，他才有办法讲说的出来，所以佛法还是最究竟圆满的。我们讲的这个阎浮提呀、啊，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四大洲中的这个南阎浮提，它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球。我们这个世界观哈、啊，在我们所有的宗教里面哈、啊，佛陀的世界观讲说的是最清楚，又最圆满，啊，又最开阔。光是看这个佛陀所讲的这个世界观，就可以让我们升起非常透彻的，就是很深的出离心了。啊，他讲我们这五浊恶世，用五浊来形容。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讲到，有一次哈、啊，我去一个手机店哈、啊，因为手机有点问题啊，要处理。啊，这个手机店那个小姐就问我，好奇问我，师傅你为什么出家？啊，我说这个世间苦啊，我们要了脱这个生死轮回。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有什么好苦的？师傅你都没享受到，都没享受到。那我心里就在想。我们不是常常讲说天人看我们就像粪坑里的蛆吗？好，啊，所以现在蛆在告诉我说，啊，这个粪便没有享受到。所以佛陀讲的这个世界观很重要，真的能让我们看透现在眼前的这个，我们真的是在贪着这个小空间、小世界，而且五浊不堪的世界。我们只是在贪着这个而已。好，我们看下面经文。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这个呢就在讲啊、这个次第的二万亿佛都是号威音王如来。好，这个在许多经论都会常常会有，就是他次第有同样的佛的名称会出现。好，我们看下面经文。最初威音王如来即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真上曼比丘有大势力，而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好，这地方就很清楚的点出这个常不清菩萨在历史上过去的这个时间点，他就是在最二万亿佛这个都是威音王如来的最初的威音王如来。好，然后在最初威音王如来灭度之后的相法中的真上曼比丘有大势力，那个时候，好，所以佛陀讲这个时间点哦，都讲得很清楚，啊，都说得非常的清楚，好像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一样。好，啊，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啊，得大势以何因缘名常不清？ 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而是比丘不专读诵经典，但行礼拜，乃至远见示众，亦复故往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好，这里就很清楚的讲常不清菩萨啊，他的名称，他是说啊，有四众弟子啊，佛呢这个过去生这个常不清菩萨看到这四众弟子都给他礼拜啊，礼拜还赞叹。那么这个新范老和尚在这里有提到自问自答，问说如果菩萨比丘如果逢四众皆礼拜，岂不犯戒吗？好，因为如果在菩萨比丘他是不能礼拜这个在家啊，他这里就提到菩萨比丘礼四众是因为敬重他的佛性，而非礼拜他的身，这个并非礼拜他的那个外面的外表上的这个色身，而是敬重他原有的这个佛性。那么在有一个经典在无畏德女经，它里面有说到菩萨为度骄慢嗔恼的诸众生等，令彼起回向之心，又为增长众生的诸善根本啊，是故菩萨礼诸众生。所以菩萨会因要度骄慢嗔恼的众生，又为增长众生的善根本，菩萨会礼诸众生啊。但是这种是一种格外特别的度化的方便，它并不是啊，是吧？这是要看状况的啊，这是一种特殊的状况。那么我们常不清菩萨只要看到四众弟子都往礼拜赞叹啊，然后说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啊。这里面有讲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不专读诵经典但行礼拜，他这里提到不专读诵经典，不专两个字，就可以知道常不清菩萨他不是只有礼拜，他还是有读诵啊，还是有读诵，他只是不是专门在读诵而已，他还有这个他的这个行门里面还包括了礼拜。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去特殊的了解。好，不过我个人认为了哈，我个人认为这个礼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他想我们的慢行啊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快。所以如果依照这个，如果你们到外面去看到许多善知识啊，就是这个出家众啊，那你们去跟他参访的时候最好都能够礼拜啊，都能够整个拜下去啊。因为一到寺庙啊，你去见这个善知识啊，这位出家啊师父，那么你就先到大殿先礼佛消驾，跟佛消驾，然后呢再去师父那边跟师父消驾啊。这个礼拜对我们身心帮助是非常大的啊，对我们未来修行也会减少很多障碍啊，也会降服我们的慢行啊，然后又会增长我们的善根。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四众之中有生嗔恚心不净者，恶口骂逆言是无智比丘，从何所来？自言我不轻汝而与我等受敬，当得作佛。我等不用如是虚妄受敬，如此经历多年，常被骂逆，不生嗔恚而作誓言：汝当作佛。说是与时，众人或以帐幕瓦石而打之至， 必走远处，由高僧唱言，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以其常作是故，真上曼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号之为常不轻。这里就在明白的啊，提出这个啊，四众弟子对常不轻菩萨毁谤的故事。这个四众之中有会啊，因为这样子的啊，常不轻菩萨啊，他给他们的这种受记，说他未来当成都会做佛啊，就会毁谤他，恶口骂利言，是无智比丘啊，然后还会骂他啊，这个在骂他的时候还会用杖木瓦石还打他啊。这个不轻菩萨不但不嗔恨，然后避走远住，避开远远的，还远远的还继续还会高声唱言，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哦，这个是真不容易，呵呵，这个是真的不容易，这个一定内心哦要证悟到某种深度才做得出来。以前这个金山活佛啊，金山活佛就有这有类似这种精神，金山活佛，金山活佛常常半夜哈，在寺庙里面的山上常常唱啊南无阿弥陀佛，他常常唱一个晚上。唱他都劝人家念阿弥陀佛，我们的金山活佛。我那时候看那个金山活佛的书，我看到流眼泪啊，他的这个主音法师写的那个金山活佛的传，现在外面的传有两个，一个是主音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好，这两个传它有一点小出入，描述的不太一样，好，但是都非常精彩。这个金山活佛他就真的是这个好那种大证悟者哈，警惕人世间。你看他其中描述到一段，好，他看到那个毒蝎啊，在寺庙里面看到毒蝎，有一只毒蝎从在寺庙里面啊跑到这个庭院当中，大家全部要跑走，有的呢是要东西打他，要把毒蝎打死啊，这个金山活佛就跑过去啊，把毒蝎放在手上，说你们不要打他啊，这是我徒弟啊，好，还给他照顾他，给他皈依。好，所以在他们的心境哦，真的不是我们看得出来的。好，前几天我遇到有一个他在社会地位他也算是蛮高的了，他说师父啊，你们怎么老是在讲这个因果嘞？好，我这个我又看不到，哈，啊，他说这些科学又科学，他说现在这个科学是最清楚的啦。好，啊，那个，他认为不要太去强调因果，他认为这样。哦，我先听了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说啊，这个实在。虽然他人是好人哈，人是心地是不错，可是呢，心地不错并不表示知见对，所以善良跟那个观念对不对不能打等号。好，你观念一旦有偏差哈，那失之毫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个看不到并不表示没有，好。小学生并不表小学生看不到大学生懂的东西，并不表示就没有大学生懂的东西啊，啊，懂这意思吗？好，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用这种想法哈，在这个在唐突哈，好，在替自己解释。我们这个眼睛肉眼看不到的，并不表示就没有呢。啊，我就这样跟他讲啊。我说肉眼看不到的并不表示我们没这回事啊，结果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那肉眼看不到并不表示就有这回事所以他们很会辩论，好，很可惜啊，就这样 这种一定要考验过了，一定要有很多问题来的时候，他现在运还很运，这个人哈，在运势很好的时候，常常忘掉因果，常常会忘掉因果。运势很好的时候，最容易忘掉因果。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警惕哦。当我们运势很好的时候，一定要有警觉之心，身心一定要觉照好，好，免得太放逸自己了，那就很可惜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刚刚这一段，他就四众弟子，因为这样的关系，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常不清。好，那么常不清菩萨，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比丘林玉宗时，就是常不清菩萨，那时候他是比丘僧哈。临欲中时，于虚空中具闻威音王佛先所说《法华经》，二十千万亿计，悉人受持，即得如上眼根清净，耳鼻舌身意根清净，得十六根清净矣，更增寿命二百万亿那由他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于是增上慢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亲见世人未作不清明者，见其得大神通力，要说便利，大善吉利，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是菩萨复化千万亿众，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一段呢，就在讲他因为之前有受持读诵法华经，又礼拜四众的这样因啊，那么他不但已经成就圆教五品位啊，到临终前还能闻啊，闻这个威音王佛啊，威音王佛亲自为他说法华经二十千万亿计，他马上悉人受持，而得到六根清净。那么不只得到六根清净，还更增加寿命二百万亿那由他岁。好，然后他可以利用这二百万亿那由他岁的时间，广为人说是《法华经》。那这个之后，这四众弟子，当时候这个对他恶口骂逆的这些四众弟子，看到他得到大神通力，啊，也看到他有无量的辩才，啊，那么都信服随从。所以你要降服别人哈，要降服哈别人，真的是要有这种威德，才有办法降服别人。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怪说啊，这个怎么他老是不听话。啊，什么谁谁谁老是不听话，我们不要说怪人家不听话，其实我们要怪我们自己，福德还不够。好，我们的各方面因缘福德啊，这个威德也都还不够。我们够的时候，啊，别人也自然而然他也会幸福的。在佛陀那个时候啊，佛陀那时候有个金色叫起源金色，大家知道。起源金色那时候，这个有一个须达长者，那是须达长者，他为帮佛陀他学佛之后很恭敬，好，信奉佛法，后来呢，他就捐了他的地，也请工人来盖的金色，要给佛陀弘法的。起源金色好，在佛陀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色，可是盖那个金色哈，那是费尽那个艰辛万苦啊。那佛陀那时候请舍利佛去监工，好，那时候盖起源金色的时候有很多外道，那个城里面哈有很多外道，那么这个外道用各种方式来为难这个舍利佛，让这个工程没办法进行，用各种方式啊。那么外道呢啊就很公然的去跟舍利佛要跟他啊，类似像斗法哈， 那这个那时候有个刺眼外道，眼睛红红的那个刺眼，刺眼外道啊，刺眼外道要去跟舍利弗斗法，他都变了很多东西啊，变大象哈、哦，要来踏舍利弗，他变那个那个种啊，要就是要跟他类似像我们现在啊那个法术啊，互相要斗来斗去，好、啊，他们就是要害舍利弗。结果舍利弗呢，他已经是这个四果罗汉了，他当然是不可能被他，好、啊，他变什么，舍利弗就变什么来啊回应他。结果后来外道都没有办法了，啊，他又派人来暗杀这个舍利弗。那么舍利弗呢，啊，还在路上等这个暗杀的人，暗杀他的人，啊，那个。要暗杀他的人走到准备要来暗杀他了，舍利弗就在路上问他说：“哎，要杀人是很痛苦的事情，不是是很辛苦的事，不要那么辛苦了，坐下来喝个茶吧。”这个舍利弗很幽默，因为他已经是四果罗汉了，当一切都自在了。这个要暗杀他的也归顺在这个舍利弗的座下，好，所以。你看要盖一根金色哈，在以前啊，那是要真功夫呢，不是像现在你募稍微募款啊，你就可以这样盖了。但以前是什么挑战都有呢，以前的人啊，